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路加福音》22:54-62。《路加福音》22:54-62，我来读。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经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一先，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阿们。有个词叫平庸之恶，这词源自德国出生的犹太屠杀幸存者、作家和政治理论家汉娜·阿伦特，他所著的书名为《埃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平庸之恶》的报道。平庸之恶是一个概念，指的是每个人都可能视之为理所当然并表现得普通的行为，也可能变成邪恶。他认为像大屠杀这样的历史罪行，不是由狂热分子或反社会人格障碍者所为，而是由普通人在国家的纵容下将自己的行为视为平凡而实施出来的。汉娜·阿伦特在纳粹进行犹太人屠杀时逃离德国，经过法国，最终流亡到美国。由于他是犹太血统，感受到了来自纳粹的严重威胁，因此对大屠杀产生了深刻的兴趣，这是理所当然的。1960年，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逮捕了纳粹德国卫队军官和大屠杀实际负责人奥托·阿道夫·艾希曼，并将其送往耶路撒冷审判。次年1961年，公开审判举行了。公开审判，阿伦特观看审判，并为阿希曼撰写了评论，最终出版了《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本书。阿伦特坚信，由于艾希曼曾主导大屠杀，他必定是非常邪恶和恶魔般的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他看起来善良和普通。在公开审判当中，艾希曼为自己之前所犯下的罪行辩护，称自己只是忠实地执行了上级的命令。那么像艾希曼这样看似善良和普通的人，如何犯下如此可怕的罪行呢？这就是平庸之恶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即使像艾希曼这样的善良人没有恶意，但他们可能会因为视某些行为为理所当然和普通而犯下邪恶之罪。有一部非常生动的展示平庸之恶的电影，这部电影名为《巴音和 于1989年上映。麦克拉兹洛是一个老实本分的老头，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逃离共产主义政权，从匈牙利移民到美国，因此他是坚定的反共主义者。当匈牙利民间艺术团在美国巡回演出的时候，他曾在演出现场举行反对共产政权的抗议活动。年轻的时候，他与妻子离婚，并在铁器厂工作了37年，独自抚养着女儿和儿子，特别是对他的女儿安·塔尔伯特和外孙麦克·塔尔伯特的感情非常深厚。他是一位极其善良的父亲和爷爷，每天在睡前为外孙祷告，给予人生建议，他还教孩子骑马。此外，他也是喜欢看喜剧的一个普通的爷爷，也是一个虔诚的有信仰的人。他是一个典型的美籍匈牙人。然而有一天，拉兹洛收到了法院的传票，传票的内容是剥夺了他的美国公民权，并将他驱逐出境，并要接受在匈牙利的全面审判。原因是他为获得美国公民权而隐瞒了自己曾是匈牙利臭名昭著的党卫军箭头十字行刑队队长的事实。拉兹洛请求女儿亲自协助辩护，女儿安坚称自己是刑事案件专家，雇佣了一位一流的移民法律专家来为父亲辩护，以证明他的清白。然而拉兹洛没有妥协，安的同事和专家们都坚决反对他接手这个案件，因为这个是家人的案子，但安决定接受父亲的请求。因此他为了全心投入这个案子，放弃了自己法律事务所的工作，并进入为父亲辩护的律师事务所。而实际上安和丈夫已经离婚，为了专注处理这个案件，他进入了为父亲辩护的事务所准备辩护。安非常敬佩他的父亲，他认为这个案件是布达佩斯共产政权通过伪造文件旨在打击父亲的反共活动而制造的。拉兹洛也对女儿说，我是一个养育儿女的忠实的父亲，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最终在芝加哥的联邦法院开始了审判，法官是犹太人，这对安来说是一种巨大的威胁，但幸运的是他冷静而公正。检察官提交了证据，证明拉兹洛当时是警察特种部队成员，并提供了当时的身份证和签名作为证据。文书签订专家也证明了入籍申请中的拉兹洛签名与所提供的签名相符。随后许多证人出庭，证明了拉兹洛在过去曾经不择手段地犯下了多起可怕的罪行。拉兹洛曾经与一名脸上有长疤痕的上级合谋，因为子弹不足将二人绑在一起，然后只开一枪将他们抛入多瑙河。众人声称他亲眼见证了这样的杀人现场多达30次。此外，他还曾在杀害一个孩子的父亲之后开枪射击了一个哭泣的小孩，他还涉及强奸妇女， 拔人牙齿、严重刑罚等行为，就像在玩游戏一样。这让人们害怕的甚至都不敢看他。安听完证人的证词后，走出法庭，大声呼喊：我父亲不是恶魔，我是他的女儿，我了解我的父亲。之后安通过反驳证人的证词，成功否定了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说法。检察方的证人中有一人揭示了他的儿子是布达佩斯共产党构成的事实，另一名证人坦言为了与之前作证的人协调陈词而进行了预演。此外，安还传唤了一名曾寻求政治庇护的前 KGB 特工出庭，证明了 KGB 曾伪造与战争罪行有关的文件，而这种做法，匈牙利在其中最积极的证言。然后由于一个重要的布达佩斯证人由于疾病的原因无法出庭，法官、检察官和律师都前往了该地。这位证人曾确认拉兹洛就是米申卡，但他此前曾两次误认其他人为米申卡。在听取拉兹洛的证词之前，法官决定驳回了此案，这意味着此案正式终结。然而尽管安赢得了审判，但一切都显得不太明朗。在安前往布达佩斯之前，办公室的一名员工给了他一个地址，那是他父亲朋友的妹妹住的地方。那位朋友在3年前因交通事故去世，他的父亲定期给他寄支票。以前当安问他的父亲为什么要给他寄这么多钱的时候，父亲曾经非常严厉地责备他。住在贫民区的父亲朋友的妹妹拿出了一张纸条，说那是他哥哥去世之前寄给他的，那是一张遗嘱。他妹妹交给他的是一个当票。妹妹虽然不知道哥哥交给他的是什么，但是因为是最后的遗嘱，所以听他的嘱咐履行了他的遗愿。安在那人家里结束了对话，看到墙上挂着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他父亲的朋友，实际上是他的上司和他的妹在一起拍的照片，他的脸上有很深的刀痕。安回到芝加哥之后，去了当地的典当行找寄存的物品，那是一个音乐盒。音乐盒是一种可以自动播放内置音乐的设备，只需打开盖子或按下按钮即可。在他父亲拉兹洛被无罪释放的庆祝派对正在花园举行的时候，安独自在车里打开了音乐盒。随着叶片的展开，音乐响起，伴随着音乐盒的背面藏着一些黑白照片。这些照片清晰地展示了在法庭上证人们所描述的残忍的场面，实际上是由他的父亲所犯下的罪。他的父亲完全是在说谎。安无法忍受他父亲的虚伪和谎言，虽然他知道至少应该向众多的受害者道歉，但他的父亲把所有的证人都称为共产主义者，毫无动容，甚至连对自己的女儿也没有讲出真实的事情。安把这些照片和文件邮给了检察官。第二天，晨报头版刊登了拉兹洛是个罪犯的新闻。电影 以安拥抱他的儿子麦克的画面结束。这部电影不仅超越了邪恶的平凡，而且明确揭示了人有多么表里不一。外表的我和内在的我，为了给别人看而包装的我，和没有任何人的时候的我，并不相同。在信仰方面也是如此。我认为我的信仰水平和实际上我的信仰水平并不相同。此外，我谈论信仰的水平和实际上进行信仰生活的水平也不相同。今天的经文中，彼得完全地展示了这一点。耶稣与门徒一起分享了在这个世上最后一个逾越节晚餐之后，他按照习惯到了通常祷告的地方去祷告。耶稣是神，也是神永恒之子。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是完全的人，因此为了人类的永生背负十字架并不容易，因此他请求门徒为他祷告。耶稣也在克西马尼园祷告说，父啊，若是可行，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祷告结束的时候，宗教领袖和一群人前来逮捕耶稣，以非法的方式甚至绑架了他。令人感到震惊和感到遗憾的是，这些人与这些人一起引导这些人的是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的加利人犹大。因为耶稣常常在一个相同的地方祷告，所以犹大不可能不知道。最终耶稣因着犹大的背叛之吻而被捕。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的，经文54节，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长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他们把耶稣带到大祭司的庭院，这表示他们将他带到了最高的宗教法庭。当时以色列最高议会和最高法庭是犹太人公会，该公会的议长是大祭司。当时的成员有70人，因此由71人组成的犹太人公会仅在白天召集，以确保公正审判和公正执行。然而由于错误的愤怒和世俗欲望，使他们迷失了方向。他们对非法将耶稣带到法庭上并没有感到愧疚，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这时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看着要发生什么事情。彼得在加利利湖整夜撒网，却没有捕到一条鱼。这时耶稣告诉他把网撒到水深之处捕鱼。彼得顺从了这个命令，结果捕到了大量的鱼，渔网险些裂开。这一事件成为彼得人生的转折点和指南，因此他放下一切跟随了耶稣。但这只是作为耶稣门徒的开始，而不是完成。 耶稣继续讲述神的国度，但彼得和其他门徒梦想着他们所设想的神的国度，他们的帝国。现在耶稣被拘捕，被处于非法审判的现场。如果现在就像耶稣曾经在变相山上那样，如果展现出他的真面目，人们都将在他面前低下头而跪拜。那时他是否在心里想着自己是耶稣的门徒，这一点我们不知道。此外，由于他的门徒们都逃走了，所以说正如经济用语，高风险高回报，这个情况对于彼得而言是危机也是机会，于是他选择远远的跟随。彼得远远的跟随耶稣，离耶稣受审判的地方有相当的距离，圣经如此见证，55-57节，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那时是4月初，4月的耶路撒冷白天的气温还可以穿短袖，但由于昼夜温差大，晚上会感觉相当凉爽。因此人们生起火来抵御寒冷，彼得也偷偷坐在那里。这时一个女仆走了过来，根据约翰福音的记载，她是大祭司家里守门的女仆。她路过的时候注意到了站在人群中的彼得，然后仔细地观察他。定睛的意思 Attenito 可以翻译为注视或观察的意思。定睛看又包括关注和眼睛，有两个意思。当往容器里倒液体的时候，要将目光集中在一个地方，以确保不会溢出，不会倒错位置，或者即使容器已经满了，也要继续倒而不至于溢出，这需要留心的观察。这个女仆以同样的态度仔细观察彼得，并且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彼得立刻感到恐慌，反驳说，女子，我不认得他。用现代语言来说，就是，不，这个女人在说谎，你误会了，我不认识那个人。当人陷入困境的时候，通常会本能的说谎。当然，并不只是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才说谎，有时人们会说谎来装饰自己，夸大或缩小事实。即使没有明确的计划去说谎，也会在对话中夸大或缩小事实，编造未曾发生的事情，将别人的事当作自己的事来渲染。与彼得一起烤火的人们无法证明女仆的话是真的，而且人们没有关注女仆的话，因为他们更关心耶稣审判的进展和结局。然而庭院里的情况并没有就此结束， 58节如此见证，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过了一段时间，另一个人出现了，说了与之前女仆类似的话，而彼得也再次以同样的话否认了。情况逐渐将彼得逼入绝境。59节如此见证，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这一部分马太福音26章73节有如此见证，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前来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你的口音把你露出来了。在彼得第二次否认认识耶稣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了另一个人，他说，这人也和他在一起过，这个人是加利利人。根据马太福音的描述，他坚信并且说，你肯定是他们与他们一伙的，从你的口音听来，你绝对是他们中的一个。就像在韩国，首尔的口音和地方的口音之间有时会有不同的发音。据说在当时耶路撒冷地区的口音和加利利地区的口音也有些不同，是说一些母音的，发一些声母的发音的时候会有些稍微有些不同，的喉音的音素会有些不够准确。因此他毫不犹豫地坚信他们有不同的口音，这也证明了彼得是耶稣的同伴。坚信这个词的本意是以全力确信的意思，也就是类似于说，这个对于这个人，也就是说他是加利利人，是与耶稣一伙的，这样的一句话，这样的一个判断，我可以以我的手来作证。虽然彼得使用了方言，尽管彼得使用了方言，但这个人坚信并且表态说彼得与他们是一伙的。但耶路撒冷并不只有来自加利利的人是耶稣的门徒，这个人之所以坚信彼得是与耶稣同伙的，还有另外一个原因。约翰福音18章26节，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这个人是直接目击了彼得在克西马尼园挥刀的证人。此外，他还是一个耳朵被削掉的人的亲戚。尽管如此，彼得仍然做出了如下的反应。60节，彼得说，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他明显地认出了彼得，但彼得一直坚称不认识。证人的话越明确，彼得就越需要坚决否认。根据马太福音26章的记载，那时彼得咒诅并发誓，强调自己与耶稣无关。但当彼得在否认自己认识耶稣时，他说咒诅的话，并不是说他这样的话是亵渎耶稣，而是说他发誓如果他说的话是假的，那么那个咒诅会归到他。彼得这样否认了3次以后，正如耶稣所说，鸡就叫了。 仅仅几个小时前，耶稣在最后的逾越节晚餐结束了之后，对门徒们说：今夜你们都要因我跌倒。那时彼得跳了起来，并坚信自己绝不会这样做。这个情节四福音书都有记载。一次是彼得说：众人虽然为我你的缘故跌倒，我却永不跌倒。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彼得说：主啊，我就是同你下监，同你受死，也是甘心。彼得说：主啊，我为什么现在不能跟你去？我愿意为你舍命。这是彼得的真心，他真心希望能一直与耶稣在一起，甚至愿意为了耶稣牺牲自己的生命。因此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为了阻止这件事情，他把刀割掉了大祭司仆人的右耳。然而他的勇气仅此而已。彼得相信自己的决心足以使他坚定地跟随耶稣到底。因此当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痛苦地祷告时，他却陷入了沉睡。然而当他看到耶稣被捕的时候，他开始感到害怕。因此在大祭司的府上，他否认了耶稣。他的嘴里说出了：我不认识他，我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这样的话正如八音盒里预先录制的音乐一样，决心和实际行动是不同的。就像一名高中生决心努力学习，与真正努力学习并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是不同的。当然为了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学生需要有决心，但决心只是学习好成为优秀的学生的只是起点，而不是最终的结果。彼得相信他的决心和他的力量足以让他坚定地跟随耶稣到底，然而他没有意识到自己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是所有人的共同点。由于我们人在本质上是罪人，仅凭我们的意志和能力无法跟随主，因此我们每一个瞬间都不依靠自己，而依靠主，走在被赋予使命的职责的道路上。正如开头提到的电影，安赢得了法庭，赢得了法庭上的官司，但他因为父亲彻底欺骗了人们，包括家人，他感到愤怒，在外边举行庆祝父亲无罪释放的派对的时候，安和父亲拉兹洛在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他们之间对话如下：安说，是父亲杀了他们，父亲是凶手。在孩子的父亲可以看到的地方杀了孩子，强奸了女人。我亲自去过去世的多纳乌河，射杀了那个哭泣着拥抱失去了母亲的孩子，那孩子才7岁。父亲是个禽兽，我看见了照片。拉兹洛说，你在说什么照片？安说，我看到了伤痕的照片，那是证人们所说的长伤痕， 也许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父亲，我想听到答案。拉兹洛说，我爱你，你怎么了？被共产党洗脑，洗脑了吗？安说，他改变了表情，我再也见不到父亲了，父亲已经死了。为什么你不说出真相？拉兹洛说，说真相，你到底怎么了？我相信我有朋友，无论是这里还是那里，请你相信我，我不是禽兽。即使面对明确的事实，仍然坚决否认，坚称我不是我。正如前面所说的，这就是人性的本质。正如我们前面提到的电影的标题是《八音盒》一样，《八音盒》里有预先设置好的音乐。不管是在韩国、在日本，还是在中国，打开音乐盒，都会播放出同样的音乐。不管是早上、晚上、夏天还是冬天打开，都不会播放出不同的音乐。即使外表有可能不同，但里面的音乐是相同的。只要音乐盒里面的齿轮没有损坏，不管多长时间过去，都会播放出相同的音乐。我们人的本质就像内置了罪和死亡的歌曲的音乐盒一样，尽管我们可能包装外表，但内在无法改变。由于罪恶的本性，我们不能站在神面前，因此我们相信主耶稣基督，他是那位将内在的罪和死亡之歌转化为永生之歌的人。现在让我们都以战胜世界的耶稣基督为目标，直到我们在这个世上度过生命的最后一刻。当我们诚实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内心的死亡之歌将变成生命之歌。当我们呼出最后一口气息，站在神面前，我们将这样歌唱：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成了我的拯救。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虽然彼得认为耶稣是弥赛亚，并与他同行了三年，然而他却在人们面前三次否认耶稣。彼得的这种行为难道不是我们的自画像吗？这一点我们无法否认。同样，拉兹洛在孩子面前一直隐藏着真相，并自圆其说，我们无法否认他不是我们的镜子。我们承认，从我们人生的半音盒里流出的歌曲，并不是为了满足我们的自私欲望和虚荣心。求神接受我们的真实面目，改变我们内在当中存储的罪恶之歌和世俗价值观的旋钮，使之成为生命之歌。求神帮助我们停止追随像迷雾一样难以捉摸的人生，停止追随像影子一样不真实的现实，并停止误以为眼睛所看到的就是全部的想法。愿我们时刻歌颂真理的实体的主，成为歌颂永生的主。虽然我们不知道在这块土地上各自的人生之路有多长，但愿我们在与主耶稣同在的时刻，一直走在真理和生命之路上，直到我们度过生命的最后一瞬间。当我们站在神面前的时候，我们 我们愿意这样的歌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也是我的拯救。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